紐約時報援引消息人士嘅話講，雙方正喺度商討細節，確保 TikTok 對數據安全同埋管理方式作出改變，但唔要求該公司脱離佢嘅母公司字節跳動。TikTok 係全世界最受歡迎嘅社交媒體之一，使用短視頻嘅形式分享並向用戶推送各種嘅題材，在全球擁有10億的用戶。它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是一間總部位於北京的信息科技公司。美國前任特朗普政府擔憂 TikTok 可能向字節跳動甚至直接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美國用戶的數據，要求對該應用程式實施禁令，或者要求它斬斷和字節跳動的關係。拜登政府在2021年6月份撤銷了特朗普禁止該應用程序的命令。建議中的協議對 TikTok 的改革要求主要有三項，將美國的數據全部在地儲存，對 TikTok 的算法進行監督，解決中國政府可能利用數據影響美國民眾的問題。 TikTok 成立安全專家理事會，向美國政府報告在美國的營運。紐約時報的報導說，負責磋商的司法部副部長麗莎·摩納克擔憂目前協議對中國的立場過於軟弱，同時兩名知情人士表示，財政部亦都對協議能否充分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存在著憂慮。美國財政部在批准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協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倡議項目主任阿瑟·赫爾曼不認為這項協議能夠解決到 TikTok 的核心問題。字節跳動對 TikTok 的所有權是最核心的問題，試圖達成任何形式的協議來到迴避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他對美國之音說，用戶數據是最主要的顧慮，美國用戶特別是那些使用 TikTok 的年輕用戶並不知道誰能夠拿得到他們的數據。在這個月較早時候的一場聽證會上，在回應密蘇里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有關數據安全的問題時， TikTok 的高層管理人員承認中國的僱員能夠獲得到美國用戶的數據。我們確實在中國有工程師的， TikTok 全球首席營運官凡尼莎·帕帕斯在聽證會上說，一些中國僱員有權去拿到這些數據。霍利參議員星期四9月29日對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說， TikTok 的所有權結構必須要改變，就好像他們的高層管理人員最近在聽證會上證實的這樣，在中國的工程師可以獲取到美國用戶的數據，所以在北京和美國的 TikTok 用戶之間必須有一道防火牆。我不知道在字節跳動並沒有出售到 TikTok 的情況之下，這樣會是怎樣的。他說，較早前 TikTok 曾經多次保證美國用戶的數據儲存在美國，不會流入中國。然而網絡新聞媒體 BuzzFeed 今年6月份的一份報導指出，根據他獲得到的80多次 TikTok 內部會議的音頻記錄，中國的工程師能夠訪問美國用戶的數據。根據 BuzzFeed 的報導，在2021年9月到2022年1月期間的錄音顯示，美國員工不得不求助於中國的同事來到確定美國用戶數據的走向。美國的 TikTok 員工沒有權限去訪問這些數據，而要依靠中國的軟件工程師。在這份報導之後， TikTok 在7月發表一份聲明說，他們設立了一個新的部門，美國數據安全部門，來到保護用戶的數據。我們將最大限度地減少員工對美國用戶數據的訪問，最大限度地減少跨地區包括向中國的數據傳輸。聲明說，新聞聚合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編輯、前新浪微博內容審查員劉力頻對美國之音說，數據分享是一個社交媒體平台避免不到的問題，因為產品盈利需要廣告，而只要投廣告就需要用戶的數據。他說，劉力頻說， TikTok 更大的問題就是非常隱蔽地幫中國在做宣傳。 TikTok 在美國的主要用戶是千禧一代，也就是在1995年 到200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根据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公司去年的一份报告， TikTok 已经超越了 Instagram， 成为千禧一代的新宠。2021年在12岁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 63% 每个礼拜都使用 TikTok， 相比起来 Instagram 的每个礼拜的使用率为 57%， 而 Snapchat 为 54%。 一年前Instagram 还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应用程式，有 61%， 而 TikTok 在2020年的每周使用率为 50%。 接受调查的美国年轻人说，比起其他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更有趣更积极。皮尤研究中心今年一份报告显示， TikTok 的受欢迎程度逐年递增。2022年在13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 67% 的人使用过 TikTok， 有 16% 说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看 TikTok 的应用程式上。相比之下，面书 Facebook 的使用率从2014年的 71% 下降到现在剩下 32%。 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指出，TikTok 的内容可能受制于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TikTok 的算法向你推送你想看的东西，那就意味着它们能够控制用户，它们绝大多数的用户都是青少年或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这些最易受影响、最有可塑性的头脑，这样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在美国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口中推行它们的宣传。赫尔曼说，所以这个不单止是用户数据问题，亦都有关内容的问题。只要字节跳动和中国政府仲能够控制 TikTok 用户在平台上能够看到些什么，做到些什么，问题就在这里了。去年一份名为 TikTok 算法101的文件流出，令到大众一览 TikTok 是怎样做到令人上瘾的。这份文件由该公司在北京的工程团队编辑，核心理念是留存率，即是用户是否会回访以及访问时间的长短。纽约时报在对这份文件的报道中说，依赖于你看的每段视频的时间， TikTok 用算法去引导你浏览更多你喜欢看的视频，同时短视频的形式让创作变得简单，并非常擅长把握用户的偏好。它在揭示人的欲望方面甚至比大众自己重要厉害。大众惊叹这款应用程式对自己内心生活的透视能力远如 X 光。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这样写的，前 YouTube 程序员、算法透明的创办人纪尧姆·查斯洛特对纽约时报说，这样的算法能够控制小孩子的生活，这些小孩子每看一条视频， TikTok 就会获得到一些关于他们的信息，几个钟头之内他的运算法就能够测出他们的音乐喜好、他的外形喜好、他是不是抑郁、是不是药物上瘾，还有其他很多敏感的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很可能会对他自己造成不利，可能会被用来向他精准投放内容，或者是令到他更加沉迷于这个平台。他说，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频也对 TikTok 平台上的内容存在着疑虑的，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平台决定的，这个平台决定越多就越有可能去部署这些人为的想令到你看到的东西。他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在北京某一个有权限的人稍微去计一下算法，加上某一个屏蔽词，他就可以达到给予北京宣传的效果。他补充说，也就是少数人能够决定最终读者看到些什么。长期关注 TikTok 安全问题的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应当通过立法规定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实体拥有的企业不能够在美国拥有社交媒体公司。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一项准则的，适用于 TikTok 以及其他任何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司，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